以斯拉记生命读经第四篇，贝鲁之人在以斯拉的祭司领导之下归回。神要应验他借耶利米所说的应许，就是贝鲁只会持续70年。神便成就两次的归回。第一次归回是在王室后裔所罗巴伯的领导之下，第二次归回是在祭司以斯拉的领导之下。第一次归回不需要以斯拉的祭司领导，但是需要知道如何治理的王室后裔所罗巴伯的君王领导。所罗巴伯治理得相当好，在建殿和烛坛上领头，此后需要从王室转移到祭司职分，转移到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以斯拉。以斯拉不但是祭司，也是经学家，就是通达神律法的人。以斯拉是这样的人，所以有应付这需要的性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大点，贝鲁之人在以斯拉带领之下归回。以斯拉第7到8章说到贝鲁之人在以斯拉带领之下归回。第一终点，由于以斯拉向王的请求开始归回。贝鲁之人在以斯拉带领之下的归回开始于他向王的请求。以斯拉必定向王恳求，使他国里的许多犹太人得着自由，得以返回他们列祖之地。我们看见王不但允准了以斯拉的请求，也供给他所需要的一切。第一小点，以斯拉的家谱。以斯拉记7章1至5节里，以斯拉的家谱指明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第二小点，王允准以斯拉所求的。王允准通达摩西律法的经学家以斯拉所求的。第三小点，平安来到耶路撒冷。以斯拉和一些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殿役，在亚达薛西王第7年正月离开巴比伦，因神至善的手，5月初1日平安来到耶路撒冷。以斯拉记没有说到神的灵，却几次提到神的手。神的灵与神的手有什么不同呢？当神的灵在里面做工，那就是灵；当神的灵在外面做工，那就是神的手。第四小点，以斯拉立定心意，寻求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以斯拉立定心意，寻求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人。律例与典章不同，10条诫命是律法的主要项目，这一切诫命有其细节的律例。比方说，第4条诫命是关于守安息日，关于这诫命的细节见于律例。典章是加上判决的律例，律例加上判决时，那律例就成为典章。关于守安息日的诫命，不但有细节的律例，也有对干犯这诫命者之判决的典章。以斯拉不但立定心意，寻求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主要部分，且将细节的律例和裁决判决的典章教训人。第二终点，波斯王亚达薛西的谕旨。以斯拉记7章11到28节告诉我们亚达薛西王对经学家祭司以斯拉的谕旨。第一小点，准许以色列人、祭司和利未人上耶路撒冷去。王准许以色列人、祭司和利未人照他们所愿的，带着金银和器皿上耶路撒冷去。这就是说，他们得准许带着一切财物离去。 第二小点，允准供给神殿的需用。王也允准从王的库腹里支取神殿的需用。第三小点，命令一切库官，无论祭司以斯拉为神的殿要什么，都要备办。王又命令幼发拉底河西的一切库官，无论祭司以斯拉为神的殿要什么，都要备办。第四小点，命令库官不可叫他们进贡、交课、纳税。王也命令库官不可叫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和殿役，并在神殿当差的人进贡、交课、纳税。第五小点，授权以斯拉设立士师审判官。照着以斯拉记第七章25-26节，王授权以斯拉设立士师审判官，审理那地的百姓，将他神的律法教训他们，并照着神的律法和王的命令施行审判。这里王做的事是为自己的权益，没有以斯拉这样的人，谁有资格在美地上的百姓中间维持正确的秩序呢？波斯王授权以斯拉设立士师审判官是聪明的，因为王知道以斯拉所立的人不但会照着神的律法，也会照着王的命令施行审判。第六小点，以斯拉称颂神。在以斯拉记第七章27-28节，以斯拉称颂神，他称颂神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他说，神在王和谋士并王的一切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宠于他。然后以斯拉宣告，他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他就得以坚强。王为以斯拉所做的是照着耶和华的手所做的。在某种程度上，王、谋士和大能的军长可能领悟，神是与犹太人同在，神的手在那里为他选民的益处主宰的支配一切。第三终点，家谱的登记。以斯拉记八章1-20节是从被掳中归回耶路撒冷之人家谱的登记。第四终点，以斯拉宣告禁食。他们离开巴比伦以前，以斯拉宣告禁食，为要在他们神面前谦卑自己，求神使他们得平坦的道路，而不向王求步兵马兵，帮助他们抵挡路上的仇敌。以斯拉没有求王提供步兵，乃信靠神至善的手。第五终点，以斯拉分派祭司长12人。以斯拉分派祭司长12人，看管为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带到耶路撒冷神的殿里。这是个重大的责任，因为这涉及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行程上的为难险阻。第六终点，被掳归回之人的行程和到达。以斯拉记八章31-34节描述被掳归回之人的行程和到达。第一小点，从亚哈瓦河边出发。正月12日，他们从亚哈瓦河边出发，有神的手保佑他们，救他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第二小点，到了耶路撒冷，把金银和器皿都交付了。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在神的殿里。这指明他们非常谨慎地交付这些财物。第七终点，被掳归回之人向神献祭。35节说到， 被掳归回之人向神献祭，他们一到达就献燔祭和赎罪祭。第八终点，被掳归回之人交付王的谕旨。被掳归回之人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他们就支柱百姓和神的殿。第二大点，被掳归回之人洁净自己，脱离外邦妻子的玷污。以斯拉记九章和十章记载被掳归回之人洁净自己，脱离外邦妻子的玷污。以色列人进入美地时，神曾嘱咐他们不可与那地的人通婚。在以斯拉的时代，不但是一般的平民，连祭司和利未人也娶了外邦妻子。第一终点，由被掳归回之人的众官吏所发起。这个洁净是由被掳归回之人的众官吏所发起。他们指责以色列民、祭司和利未人没有从那地的人分别出来，却为自己和儿子娶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别的种类和可憎之名混杂。他们指责首领和官长在这对神不忠信的事上为首。第二终点，以斯拉的反应。以斯拉记第九章三到十五节描述以斯拉的反应。第一小点，撕裂衣服。以斯拉撕裂衣服，拔了头发和胡须，同那些因以色列神的言语战惊而聚集的人惊恐而坐。那些因以色列神言语战惊而聚集的人是忠信的人。第二小点，彻底认罪，承认以色列人的罪孽。以斯拉彻底认罪，承认以色列人从他们列祖直到他们时候的罪孽，说他们的罪孽使君王祭司被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被掳蒙羞。第三小点，感谢神给他们留些逃脱的余民。以斯拉感谢神给他们留些逃脱的余民，使他们安稳如钉子钉在神的圣所，在波斯王眼前向他们施恩，叫他们复兴，能重建他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并使他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第四小点，承认他们受玷污。以斯拉继续承认他们因求迦南人的平安与亨通，受了迦南人不洁和可憎之物的玷污，以致失去了享受应许之地的美物，以及遗留这地给他们子孙永远为业的权利。以斯拉承认因着娶外邦妻子，百姓轻视并忽略了他们享受美地的权利，结果神使他们被掳。第三终点，会众的反应。以斯拉记第十章一到五节是会众的反应。第一小点，百姓为他们向神不忠信而痛哭。百姓为他们向神不忠信，娶了那地外邦女子为妻而痛哭。第二小点，与他们的神立约。百姓也与他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外邦的妻子，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以斯拉和那因神命令战惊之人所议定的而行。第三小点，鼓励以斯拉当刚强办事。百姓鼓励以斯拉当刚强办事，起誓并照着他的话去行。最后我们来看第四终点，最后的决定。以斯拉记十章六到四十四节记载了最后的决定， 有通告传遍犹大和耶路撒冷，叫以色列众人在三天之内聚集在耶路撒冷。其次，众人决定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然而，有少数人起来反对所决定的，且有一个利未人支持他们。最后，列出所有娶外邦女子为妻之人的名单。我们已经指出，以斯拉强调神的手，神借着他的手使以色列人被掳，神也借着他的手使以色列人从被掳中归回他们列祖之地。这里我们看见，同一位神做了两件不同的事。第一，他将他的子民交给他们的仇敌做俘虏。第二，他也拯救他们脱离被掳，并且将他们带回他们列祖之地。智慧的人以斯拉对此相当清楚。以斯拉看见第一次的归回并不完全不完整，他看见需要有通达神律法的人帮助百姓认识神，不是一般的认识，乃是照着神所说的认识。以斯拉有这样的性能，所以他自告奋勇去见王，请求王赐下谕旨，准许犹太人自由地做一切事。以斯拉一章告诉我们，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灵，下诏重建神的殿。他也激动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的灵，上去建造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神隐藏自己，但是在七十年满的时候，他进来激动古列的灵，古列必定很喜乐，因为大巴比伦帝国在他手中。关于犹太人，古列王也许想要做与巴比伦人所做相反的事，按人说是古列率先下诏的，事实上这是神以隐藏的方式发起的。所以第一次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乃是神所发起的，第二次归回是通达神话语的祭司兼经学家以斯拉所发起的。以斯拉来见王，恳求允准他所求的。由此我们看见，有时候神亲自在我们灵里激动我们为他做事，然而神常是静默的，因为他知道更好是我们因为有像以斯拉那样的性能而主动地做一些事。在这样的情形里，神就对我们所做的事负责，无论事情是他激起的或是我们激起的，他都会在其中伸出他的手来帮助我们。